Hello， 欢迎光临 Mia Talk。
每个人都是有趣的书，有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一杯咖啡的时间，与你分享生活点滴。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是 Mia。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要来分享一个我前几天看完的电影。那这部作品呢，其实挺有趣的，因为我在观影之前其实没有做太多的功课，然后我实际上看完了之后，其实有蛮多想法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有非常大量的剧情，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对于剧情这件事情是有洁癖的话，或者是觉得好像不太希望被剧透的话，应该是可以先不要听这一集的节目。但是呢，如果说你觉得好像听一听也无妨，甚至有的人可能听完之后会想要去实际上走入戏院看一看这样的电影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体验哦。那这一部电影呢，其实是在2023年，也就是去年的下半年，然后接近现在目前还是院线的状态。然后呢，他是艾玛史东所主演的《可怜的东西》，那导演是尤格兰西莫。那这个导演呢，其实我也是后续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才发现我已经有看过他的作品了。然后我之前看过的作品是《单身动物园》，那目前在 Netflix 上面是有的。然后还有另外一部作品叫《真宠》，那也是兰西莫导演跟艾玛史东合作的前一部作品。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一个导演的这种做法，或者是对于这个导演也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 Netflix 上面去搜寻一下这个导演的其他的作品，然后一起来欣赏。不过呢，我今天要谈的是目前在电影院还可以看得到的电影《可怜的东西》。这部电影其实在观影之前，我想很多的朋友或许都跟我一样有共同的疑问，就是谁是可怜的东西。对，那这个疑问呢，其实就是会从看这部电影的第一刻开始萦绕在你的心头，然后默默的到电影结束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不太一样的感觉。那我在观赏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是跟我的研究所同学一起去看的，那有一些我们自己属于我们两个自己彼此之间看得懂的笑点，其实我们有一些笑是就是整个电影院都没有人在笑，但是我们两个笑得很开心的笑。那这部作品呢，它可能会被归类成科幻的喜剧。那它在电影的内容里面呢，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裸露的镜头跟暴力的镜头的，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血，对于裸露，或者是对于比较不能讲说硬核，就是比较多的尸体的话，就是你有这种顾虑，或者是你不太喜欢看这样类型的电影的话，其实也可以避免这一部作品啦。但是呢，我觉得这是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其实是去不掉的。那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都可以来搜寻看看，然后去，或者是就我觉得就直接进电影院去看它了，然后也一起来讨论看看谁是可怜的东西。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着这个疑问，然后来聊一聊我对于这部电影的几个不同的观点。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个音乐休息一下。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米娅，今天要来分享我对于最近在院线上面上映的电影《可怜的东西》的一些看法。那其中会包含非常多跟剧情相关的内容，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对于内容有自己想要去探索，或者是很怕被爆雷的状况的话，其实是可以先不要听这一集的节目。但如果说觉得蛮有兴趣的，或者是甚至你可能没有关注到这一部作品，但是呢今天听到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希望有机会可以去了解一下，那其实也欢迎大家就是把我一整集的节目给听完哦。那我一再的讲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很担心会有听众朋友觉得我今天好像讲了什么内容然后就爆雷了， 然后觉得好难过、哦、为什么会被讲出来了的这种感觉。不过呢，今天所谈的所有内容跟观点哦，其实是我自己在一个很混乱的状态下，因为我没有一个很严谨的整理，我就想说，哎、欸，好想要赶快把这一部电影分享给听众朋友，所以真的是前几天看完了之后，就把几个自己的想法写下来，然后呢，今天呢就很认真的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子。那这一部作品很有趣的是，它其实是小说改编的，那实际上的小说名字也叫做《The Poor Emil》的，就是实际上小说的名字也叫做《Poor Things》。那如果大家可能在这一个环节就有感受到了，就是它是叫做 Poor Things， 所以它其实是不止一个可怜的东西哦。那我们中文没有办法把这一个感觉翻译出来，所以翻成可怜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就有另外一层有趣的意义，就是我们会陷入一个谁是可怜的东西的一个疑惑感。那这个故事呢，是围绕着一个就是一位叫做 Bella 的女性，对，她就是主角。那这个主角呢，她是 Emma Stone 所饰演的。那 Bella 其实是一个自杀的人，但是后来呢，因为某一些方式吧，然后就把就是她原本是一个孕妇，然后她自杀了。那她在自杀之后呢，被医生就是 Dr. Godwin 所救上来，不能说救上来，就是使用了他的身体，然后做了一个实验这样子。然后其实他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英国的伦敦，然后是大概维多利亚时期，所以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伦敦，然后这一个原本我还没有特别的去查是不是真的设定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但是呢从他几个地方开始看，我就觉得有可能。然后后来实际上去查资料之后，才发现，其实就是如此哦。因为看了很多就是科幻的作品之后，其实有蛮多的观点，或者是有蛮多有趣的故事都设定在这个时期。为什么有几个点啦？其实蛮有趣的是，它的故事其实是从伦敦开始的。那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也可以发现哦，其实这个 Emma Stone 所演的这个角色呢，她在还没有变成 Bella 之前，她的名字叫做 Victoria， 所以她已经很明确的在英国的 Victoria， 那所以她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算是我自己觉得有趣的意涵。那这个故事呢，就从这个 Bella 开始说起。在电影的一开始，其实出现的只有 Victoria 这个陌生的女子她自杀的画面。然后她被救起来之后呢，因为她是一个孕妇，所以就把她腹中的胎儿的脑袋呢移植到了这个人这个大人的脑袋里面，所以呢，她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婴儿的状态。然后呢，可是她的身体是大人的身体，然后她被赋予一个名字叫做 Bella。Bella 她的本意或许就是因为她长得蛮好看的这样子。那因为她的好看呢，所以后续也有蛮多的故事会继续的发展。那这个 Bella 有趣的地方是因为Dr. Godwin 他本身是一个外科的医师，然后他在这个故事的开场呢，就用了一个非常非常维多利亚时代式的一个开场。为什么？因为我们熟悉的就是科幻小说、科幻恐怖小说的作品哦，《科学怪人》本身它就是设定在这个维多利亚时代嘛。那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可怕的科学研究是透过尸体，或者是透过实际上的人体，或者是甚至活的生命来做研究的。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可以有很多的史料可以查得到。然后这个电影当中呢，它也就使用了这样子的一个元素，让大家感受到这个科学怪人的一种氛围。一开始的电影是黑白的，然后把那个 Bella 放在这个床上面的时候，还是以电极。然后他虽然用那个电极的那个设备看起来超华丽的，但是你还是会有感受到那个年代感。然后呢，在这部作品当中有非常非常华丽的服装，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是一个你有兴趣想要去观影的一个可能的话，我觉得大家已经可以关注一下他的服装哦。那从这个Bella 开始说起，这个故事就围绕着 Bella 转，但是呢，其中有几个蛮重要的角色，一个就是 帮他复活那个做实验的医生，就是 Dr. Godwin。 那 Godwin 医生呢，他不只是把 Bella 复活了，那他同时也在 Bella 身上做实验。然后呢，Godwin 医生他有一个重要的一环，就是他本身是一个被他的父亲做实验的一个人，所以他的身上充满了各种被拆卸下来再装回去的器官的伤痕，或者是有一些东西都被拆解掉了，那他会长成一个很可怕的样子。在故事里面，有人就会称他是就是怪物这样子。那所以这个观点其实也很非常符合我们当初就是我们在一开始提到那个科学怪人的一个逻辑哦。那在这个逻辑上面呢，他就在他的医学教学上面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助手。那有一个非常仰慕他的学生叫做 Max， 就当成了他的助手，到了他的家。那这个医生的家里面呢，是一种很像在很多的影评上面可以看到，他把它形塑成一种很像伊甸园的存在哦。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就会发现他有非常多不合理的事情。那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种怪诞感哦，就是这种不合理的感觉一直重复的出现，不管是在镜头当中的出现，不管是在颜色当中的出现，或者是呢在某一些就是应该说在某一些画面里面，你看到一些好像很奇怪的东西出现。那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在他们家里面出现一些好像实验做出来的结果，比如说是有鸡的身体、猪的头的生物，然后在家里面活动着，然后有很多拼接的生物在这个家里面存活。那这也是会让你一开始觉得很冲击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Emma Stone 所演的这个 Bella 呢，她在这个家里面是被限制不可以出门的。一来是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他的原本的身份是什么，二来是这是一个研究的一种变因吧，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个科学研究的话，好像你要控制某一些变因，但是后续可能就没有办法。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可以发现有非常非常多的怪诞的地方，然后你也会觉得说，好像是很奇怪的。画面里面有很多很奇怪的地方，那这些很奇怪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它所要呈现，还有另外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它的音乐，它的音乐有非常大量的不和谐的声音，所以你会一直都处于一种非常不安的状态。然后在这个状态底下去观赏这部电影的时候，你会注意它非常多的细节。那我自己观察到了几个我觉得蛮有趣的细节，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在那个很像伊甸园的地方里面有被跨物种拼接的生物，另外呢还有比如说在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其实也是经历了所谓的工业革命嘛。那工业革命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发展，就是我认为在这个怪诞的感觉底下所要呈现的是一种演化的过程。那我为什么会使用演化而不使用进步呢？我觉得演化是改变的过程，然后那个演化呢，其实它是一个持续进行当中的，它是一个progressing 的一个过程，它就是让你一直不断的去思考某一种东西，它是一直在改变的。那这也是我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进步到最终，或者是没有所谓一体适用的东西。那在这个电影当中，它透过这个怪诞的感觉，它形塑出来了某一种过程。比如说马车好了，我们可以知道马车是车子的前身嘛，对不对？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某一种动力交通工具，但是它的动力以前是借由马这种就是驼兽这样子。那在这个故事里面的马车呢，是使用蒸汽机的，是有引擎的，然后是动力的，就是它不需要用到生物的，就是不需要用到马。但是呢，因为他们对于马车的这一个形象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一个可以被开的车子，它的长相呢就像马车一样，然后它的最前面呢其实是有马的头的，就是它会长出一颗马的头，是实际上马的头。那我是等到它就是转过去之后，看到后面的蒸汽机，我才为什么它需要一个马的头。 那这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都可以理解，在每一个不同的演化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会从某一个原本的东西当成是基础来发展，所以呢它就变成了一种让你去感受到它的奇怪，它的不安的感觉。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缆车，缆车是使用缆绳来移动的，但是在这个画面里面出现的缆车呢，它是有轮子的。那个轮子我其实不晓得是做什么用的，但它长得很像是那个叫什么啊？灰姑娘所坐的那种马车的精简版这样子。那个轮子的没有作用，其实它也是因为缆车也是一种车，所以它当初呢可能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被认为是它应该要有轮子了。对，那它也是在进步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套用在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的一种过渡，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是真理。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真理，因为在这一个故事里面会听到一句我觉得很有道理的一句话，他说在新的想法或做法出来之前，旧的想法或做法呢就是真理。对，那也他应该原话不是这样讲，我没有很明确的把它记起来，但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在新的一个 idea 出现之前呢，其实旧的 idea 就会被大家认为是真理。比如说在以前认为地球是宇宙的核心，所谓的天动说嘛，对不对？就是后来呢就出现了什么地动说。那有一部分的人，当然在很久以前的科学家哲学家会认为说，比如说地球是平的，那后来变成说在某些观察下面会发现地球其实是一个圆形的。对，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在新的理论或观点被提及之前呢，你会认为旧的这个想法其实就是真理。那我们可以套用在生活中的所有的部分，例如讲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是，非常多的人会谈到说自古以来就是男主外女主内，这个观念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个观念是因为哪些人所建立起来的，那这个观念会不会被调整。所以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所认为的常态，我们所认为的就是这么一回事的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它都是一个进程。我们会说人类是一个演化的终点吗？我相信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只要还有个体差异的存在，其实演化就持续不断的在发生。那套用在所有的政策也好，套用在社会环境也罢，套用在各式各样的地方都是一样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演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能够去改变的一个过程。但是演化的结果到底是不是进步，或者是退步，或者是停滞不前，只是纯粹的改变，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定论的。就是有一些东西的改变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好的，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不好的。那当然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故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观察到或者是我觉得很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就是演化的这个概念。那演化就是一个持续不断进行的过程嘛，就像是Bella 从一个婴儿的状态，好像是就是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讲话，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没有办法去被认为是很有礼貌的传达自己的意见，或者是做出一些行为的时候，就会被认为说你好像是一个很不听话、很不乖的人，然后或者是你好像没有社会化的过程。但其实他并没有要教 Bella 社会化的过程嘛，就是他只是让他在这个空间里面发展。那后续呢，他就自己去探索这个世界，然后逐渐的他当然也社会化了，他当然也学会了蛮多的事情。但是由于他没有原先的这一个社会的框架在，所以他探索了这个世界的方式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探索。那他也透过这一个被移植的脑袋，重新的演化出了另外一个实际上的主角，而不是这个身体原本的拥有者 Victoria。 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还是要先休息一下。那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观点啦，就是所有的一切，就是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不管是性别的政策也好，性别的刻板印象也罢，或者是我们看到的 可能医疗，可能科技，或者是生态生物等等，其实都是在一个不断的演化的过程。那这个演化它到底是往什么方向去走，其实我们不知道。那实验的目的当然就是如此嘛，当然就是因为有这样子不断的改变，因为有这些个体的差异，所以呢才会这个世界才会有趣嘛。好，那我们聊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先来听个音乐。音乐过后，我们再继续来聊聊电影《可怜的东西》。那刚才我们都一直不断的在提到哦，就是世界上有非常多的东西，不管是科技也好，或者是所谓的生态也好，环境也好，思想也好，甚至是各式各样不同的任何的东西，其实它都在一个演化的过程当中。那这个演化呢，其实透过导演的视角哦，或者是导演所呈现出来的画面，其实我们都可以在这一部电影当中看到非常多的异常，就是不正常的东西，感觉那是一个好奇怪的一个感觉，那个怪诞，那个不安的感觉哦，其实所代表的就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当中的一种过渡。那其实呢，也有一种理论是在谈说，其实我们人类呢，的演化哦，或者是现在目前生物，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一个进展，其实它都并不是一个演化的最终章，它其实后续呢，还有是有机会可以再往后延伸的。我相信，只要在这一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个体差异的时候，甚至呢，我们可以理解成为是，这种个体差异跟你的基因组其实没有关系的，不然怎么会有所谓的同卵双胞胎，但是它的发展跟它的个性其实是长得不一样的。所以就算是基因一模一样的两个人，他在不同的个体上面呢，他只要应该说，就算他在同样的环境成长，但是因为他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所以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经历了不一样的感受。那在这些不一样的感受跟思想的结合跟累积之下，其实他的发展都是不同的。那这也是我认为这部电影里面提到很重要的一点，而且也是我自己在看完电影之后跟我身边的朋友聊到的时候，我们提到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他整部电影都在谈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我会使用演化或者是用进化，因为它没有好或不好之分，它就是改变，持续不断的改变。然后呢，这个改变是有社会框架的跟没有社会框架的，或者是逐渐认识社会框架之后部分接纳社会框架的，就是你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可以来改变。那这个改变呢，其实有很多的方法，然后 Bella 所使用的方式，它就是试图透过一个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类似伊甸园的那个 Godwin 的医生他的家里面呢，他的成长其实是没有受到太多的限制的。然后他同时呢，的阅读其实都是文学，文学其实就是一种思想上面的碰撞，它就是一种思想上面的演化。然后我觉得说，除了这一件事情之外呢，因为他原本读的都是文学，他有很多医疗或者是文学的底蕴。所以呢，他在互动跟沟通上面，他增加了非常多的专业知识，但是他在社会化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所以在这个故事的过程，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我里面会谈到很多故事的内容，所以如果听到这里觉得有点担忧的话，还是可以先不要听，或者是你觉得没有差也没有关系的。好，那他的这个故事呢，除了从Bella被复活之后发展，那接下来就是我自己蛮关注的一个观点哦，就是性别的社会价值观的部分。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其实Bella 遇到的除了 Dr. Godwin 之外，第一个遇到的男性其实是那个医生的助理。那他当然是抱持着一种想要依附在这个神奇的做实验的医生的底下去做一个学习吗？或者是说他试图要去求一些东西啦，试图要从他身上获得一些东西。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碰到了 Bella， 然后在观察记录 Bella 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慢慢的对 Bella 产生了一些情愫。那他其实是 Bella， 我认为他是 Bella 人生遭遇当中的第一位 实际上是跟 Bella 在同一个水平上面的男性，因为他会称那个 Godwin 医生为 God， 就是创造他的人。那个 God 其实就有点像是一开始提到的，有的人会认为说那个医生的家里面是一个伊甸园的状态，然后他第一个碰到的异性其实是这个 Max。 那在这个剧情的一开始还没有实际上大展开的之前呢，他就跟这个 Max 订了婚约。那在订婚约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碰到了另外一位男性叫做 Duncan。 那 Duncan 就是饰演这个绿巨人浩克的这个演员哦。那他因为要帮他们家做就是合约的订，所以他就碰到了 Bella。 然后因为 Bella 长得很漂亮，所以他仗着自己可能就是很有经验的一个状况下去接近了 Bella。 然后呢Bella 他就很好奇啊，想说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了，她为什么会愿意就是答应这样子的一个合约。然后呢他就试探性的要去冲破这条道德的界限，但殊不知 Bella 其实是没有这个道德界限的。所以呢他就某一次不小心看到 Bella 在他的自己的房间里面，然后自慰，用手自慰，然后让自己达到高潮，让自己快乐。那探索情欲这件事情本身对于很多的文化来说，或者甚至去谈论性这件事情本身对于很多的文化来说，其实是没有办法被讨论的。那一开始在这个画面当中就让大家看到了，就是 Bella 在没有办法透过第二个人协助他的状况之下，开始摸索他自己身体欲望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接触到了这个认为是花花公子的这个 Duncan 呢，那 Duncan 用了一种好像花言巧语的方式跟他的性行为，然后来如果说以一个旁观者，或者是现在有非常多的就是主流价值观的人来讨论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就叫做所谓的诱骗，有没有？当你被一个人诱骗，然后跟他上床的时候，似乎 Bella 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被剥削了，被强迫了，被侵犯了。但是他其实是有自主意识的，他是同意这件事情发生的，然后他同意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其实也乐在其中。最后呢他给了他自己一个决定，就是他要跟这个 Duncan 一起去环游世界，然后把他的家人呢先放在家里面。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觉得他的展开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其实是从这个环游世界开始。接下来呢他们就到了非常多的不同的地方，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当中发生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第一个事情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在价值观的这个部分哦。除了性别之间的价值观当中，因为他们在这个在出去游玩的过程当中有碰到其他不同的人，然后呢因为他们在这个时代里面的衣服穿着跟他们生活的空间哦，其实可以感受到他们是属于比较上层的人，是有钱人，是拥有比较多资源的阶级。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他因为走出了那一扇大门，然后看到了这个不同的世界，然后呢接触到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不同的阶层，可能是吃不饱穿不暖，然后生出来的小孩随时都可能会死亡的状态下，他其实第一个发展出来的情绪是他觉得这些人好可怜。那些人好可怜要怎么办，他想要试图去拯救他们，类似这样的一个观点。好，那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比较没有那么让我就是觉得特别要提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也是在我刚刚提到这个不断转变的过程当中，因为你身边接触到的东西不同，所以你会发展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好，那跟着这个花花公子之后呢因为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氛围底下，所谓的父权的体制或者是男性红利的这个一个状态之下呢，很多人其实呢是带有一种很奇妙的价值观的。这种价值观是认为所谓的能够吸引多数女性跟他上床的男性是一种人生的佼佼者，但是女性就被要求一定要是单一伴侣，必须要忠诚，然后必须要做很多很多的要求。 比如说礼貌的要求。然后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过程是，他在吃饭的时候看到附近有一个婴儿在哭，然后呢他就想要去给那个婴儿一拳，对，然后被挡下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他好像是一个没有被社会化的、没有礼貌的一个很粗鲁的人。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大家能够在你有社会化的过程当中好好的去面对你对于每一件事情的情绪吗？如果不行的话，那这个社会化的过程到底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帮助呢？如果你没有办法面对你自己的情绪，没有办法像他一样，我们讲的赤子之心嘛，没有办法像他一样，实际上从一个婴儿的脑袋开始发展，那因为这个社会化的框架，因为这个社会道德价值观的框架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或者是一些意见都没有办法去忠实的面对你自己，然后呢选择去做出一些认为有礼貌但是是欺骗自己的一个做法。那这些做法被认为是一种所谓的礼仪，对，比如说东西不好吃他就把东西吐出来，然后当被问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可是这个东西不好吃，为什么我把它留在嘴里，对，那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其实是我们可以去透过这个故事的内容去思考，在这个社会上面是不是有除了忠于自己之外，然后会不会有一些价值观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个人、不同的性别，然后去讨论、去观察，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改变？那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这些东西当然是不断的累积，甚至是我相信，只要在有个体差异的状况下，它就一定会有所谓的阶层有权力，那有阶层有权力的状况下，其实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转变，然后呢这些演化的过程呢其实都会造就现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社会框架，这些框架影响到的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本身而已，其实是整个社会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能够透过这个 Bella 成长的过程所以去探索或者是去思考这样子的一个框架对你而言到底是你想要的样子吗？还是其实我们只是因为活在这样子的框架之下太久了，而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应该要忠于自己呢？好，那对于价值观的部分，我想最后呢我想提的一件事情就是针对性别跟性这件有关的价值观，我刚刚有提到了，就是性其实是很难被谈起的，然后呢情欲其实是很难被大家讨论的。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一个观点其实是对于男性跟女性多伴侣这件事情，多重的伴侣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它有不同的定义跟不同的价值观存在的。那在这个故事当中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定就是跟欲望有关的相关的议题。好，那我们先来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音乐结束，我们继续来聊聊可怜的东西。那最后一个我想要切入的观点呢，其实就是欲望本身我在我的节目当中其实有很多次的跟大家分享到其实如何去探索自己的欲望，因为欲望它有一点点像是本能，但是呢碍于这个社会道德框架的限制之下，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谈论性跟你的欲望。那这个欲望呢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透过 Bella 的成长过程，从自己把东西放进自己的阴道里面，然后呢或者是在他的生活的当中呢，其实可以四处的去想象，因为我有看到一个影评上面是写他叫做什么欲望过剩的女科学家。那我觉得这个名词呢不太合理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叫做欲望过剩，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没有欲望，或者是我们并不是没有办法，应该说我们并不是欲望过剩，而是其实我们因为这个社会道德的框架所以压抑了自己某一些的欲望。那这些情欲或者是这些欲望呢被你压抑下来之后，你以为你自己不需要或没有，但是它实际上是存在的。但是因为 Bella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道德框架的限制，所以他就是尽情的探索。那也就是他从自己身上探索之后接触了 Duncan， 在 Duncan 的身上呢他发现了一个所谓的美好的性。那在这个美好的性当中呢，他们两个人就成为一种 互相需要的状态。那我们讲的互相需要好像是相当对等的，但是在这个 Duncan 的世界里面呢，它存在着就是因为你跟我发生关系，所以你必须要依附在我身上。但 Bella 并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假设我今天觉得你除了成为一个性伴侣之外，你没有其他对我而言值得去依附的，那其实你有跟没有是一样的。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这个Duncan 因为他的无所禁忌，所以让 Duncan 呢逐步逐步的走向一个疯狂的状态哦。那谈到这个自就是欲望的探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蛮值得一提的，就是呢他们在最后回到伦敦之后，他们去游历世界，回到伦敦之后呢，Bella 的原本这个 Victoria， 就是他还没有变成 Bella 之前的那个人呢，他的丈夫找到了他，然后呢希望他可以回到他身边，然后当成是一个一个就是他们其实是他的说法是他们其实是非常相爱的，他们其实是有很多共同的兴趣的。但是就是 Bella 所知呢，就是Victoria 其实自杀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想要去探索到底为什么 Victoria 会自杀。然后在这个一个好像是一个非常高位阶位高权重的一个将军呢，他好像是将军吧，还是伯爵，就是这个位高权重的一个人呢，他到底带着什么样子的，因为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嘛，对不对？他是一个位高权重，然后感觉起来就是上流社会的人，但是呢他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其实在这个电影的最后也给了我们一个我觉得蛮值得去关注的，就是他其实里跟外其实不同的两个人，他对他自己的仆人跟他身边的人其实是不是像在对外一样这么样的彬彬有礼的。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他试图的就是想要去透过医疗的手段呢，然后去帮之前的 Victoria 去世。去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很多的文化到目前为止都还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就是不管是用手术的方式或者是用烫的方式去把阴蒂给烫掉，或者是让它比较不敏感，用这种方式呢去压抑所谓的欲望本身。所以他试图要做这件事情，他也跟医生讨论了，那这个过程被贝拉发现嘛，当然到最后就是逃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有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个对女性的一种道德价值观的限制，为什么只有男性可以去发展自己的情欲而女性不行。那在这样子的过程，在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成长的演化的一个方式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枷锁跟框架在里头。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框架跟枷锁，我要聊回他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呢，到了法国，那因为他原本是英国人嘛，所以他到了法国之后有很多的不同的文化层面，你可以理解他是在不同的文化当中。那在这个不同的文化里面呢，法国他的那个法国方面他接触到的就是所谓的性工作。那在旅游的过程当中， Duncan 呢他因为没有钱了，然后呢他也不愿意去拿这个 Bella 他试图透过他的身体来劳动然后来赚的这个钱。这个性工作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哦，就是如果我是在一个自愿的状态，像是 Bella 一样，他有欲望想要去满足，然后呢他又可以透过他的身体赚取这个钱的话，他是不是一个 win-win 的状态？那他当时的第一个想法当然是这样，所以他就答应了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要求。但是进到里面之后呢，他就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是似乎你好像透过这个就是你付钱的顾客，然后他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嘛，然后在各式各样不同的人里面呢，他当然也有不好的性，他有不开心的，他的过程当中他是不开心，他是不舒服的。然后呢他就提出了一个 idea， 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个妓院里面的这些性工作的人他可以去选择顾客。那当然这个所谓的老板呢，就是他就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这样子运作的。然后他就提出了这个概念，就是说那是不是有别的方式可以去进行这样子。所以呢他就在这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做了非常多自己的尝试，尝试了不同的方法，比如说先去认识彼此，多聊两句话之后， 然后去再去做性行为，然后呢，或者是说，透过不同的手段，比如说不同的姿势、不同的方法、不同看，就是看到不同的应该是说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类型嘛，比如说还有一个爸爸，然后带他的小孩到这个妓院里面，说什么要做一个成年礼之类的，然后要演示一遍给他的小孩看，然后呢他的爸爸好像也有点不太好讲的感觉，但是 Bella 就一步一步的跟他们讲说，哦，怎么样的行为呢可能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在如果说呢，比如说在那个做爱的过程当中，这一段过程呢里面呢，他是有某一个行为的话，对，大家可以慢慢去看，如果在那个性爱的过程当中有某一个行为的话，他其实是有就是会比较开心的，类似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逐步逐步的去摸索，去探索这个性对于他的一些意义，跟他自己喜欢的方法。其实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面是非常多的人不敢去尝试的，甚至就像是那个 Duncan 一样，还会认为说这就是一种压迫，一种出卖自己身体获得的财富，他一点都不想要。但是呢Bella 觉得这就是我用我的身体赚来的钱，对，跟其他的人用劳力赚来的钱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面对性工作的这件事情上面，他又跳出来另外一个想法，跟另外一个对于我们道德框架的一个挑战，就是如果今天性工作者并不是大家所想象中的那种可能迫于无奈或者是被卖到其他地方去才必须要当性工作者，而是像 Bella 一样，他有他自己想要探索的事情，他认为这件事情是他能够去主导，或者是他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获得他自己所需要的，不管是金钱也好，不管是性经验也好，这个部分，这个探索跟这一个性的工作对他来说就不算是一种迫害。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用我们自己认为的这种高道德标准的方式去面对一个性工作者呢？这其实也是在这个故事当中蛮值得大家去讨论的地方哦。好，那这个是对于性的部分。那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在这个故事里面所提到的，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他在回来的之后呢，认识了那个伯爵嘛，认识了那个将军。那个将军就说，哦，因为Victoria 当时怀孕了，然后她在怀孕的时候呢，被医生诊断出来她有歇斯底里症，所以她才自杀。好，那这是他的那个伯爵或将军他的一个说辞。不过呢，在 Bella 的心中，他的认为其实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很痛苦。为什么你想要追求欲望，或者是你生而就是拥有欲望的人的时候，你还必须要因为你的丈夫，因为你的社会框架，所以你必须要去做一些舍弃。那在这个舍弃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造成不同的心理因素，然后导致最后 Victoria 的自杀。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大家就可以去探讨为什么 Victoria 最后会选择自杀。不过没有一个人是 Victoria， 对，甚至连后来的 Bella 也换过脑袋了，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呢，就会变成是另外一个想象，就是我们不是当事人的状况下，我们没有办法帮他代言，但是我们可以从旁边去推敲可能的状况。不过所有人推敲出来的都是主观的意见，都是每一个人的想法，绝对不可能是 Victoria 自己本身的想法或者是他的意见。这也是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体上的差异，所以呢，在这个个体差异的这个前提之下，没有人应该要为别人代言，应该要让自己去发言。这其实也是一个女性长期而来很多很多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让很多的就是我们就直接提当时可能或许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没有这个发言的机会，但是 Bella 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束缚，所以她就试图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陈述，然后呢对着这一个位高权重的将军发表了她的想法跟她的意见。那她是不是就成为一个很反叛的分子呢？对，那这个当然就是又回到了性别这个框架到底 对于这个社会对于不同的生理性别有什么样的期待，其实也有一个蛮大的一个框架可以去讨论。好，那最后呢，就是我觉得探索欲望或者是去发掘自己的欲望跟你使用性的这一个方式其实并不可耻，然后它也不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事情哦。所以在这部作品当中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裸露的镜头跟非常多的情欲的展现，不一定只是性爱而已，它有很多情欲，它有很多欲望的展现。所以如果大家在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之前就听完这期节目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想想看你自己的心理承受的程度，然后再去思考看看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还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那另外呢，我觉得也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回到我今天整个节目里面都想要跟大家谈的一件事情是，所有的不管是价值观、政策或者是思想也好，它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演化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在某一个时间或在某一个节点里面，你会觉得它好像怪怪的。比如说你在就是我刚刚讲的某一种器械在工业革命发展之后，你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它好像长得有点奇怪，但是它都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无可避免的，然后我们不可能会找到一个所谓的一体适用的方案，或甚至是对于某一件事情的最好的解方，它一定是比较出来的，绝对没有所谓的 best solution， 它一定只有 better solution。 那在这个另外一个人提出更好的意见之前，那个 better solution 就会成为是某一种常态，但是呢它就一定是最好的吗？不一定。那甚至说我们在演化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变成更不好的可能，对不对？当比如说马克思在提出他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时候，有人会想象到在马克思的那个理论框架底下，有可能会发展出像就是集权国家的那个模式，也有可能会造成所谓欧洲社会福利国家的那个生活模式。其实有非常多的演化的方式都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但它有一定的绝对好或绝对坏吗？我相信是没有的。然后就连理论都是如此，思想一定是如此，然后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对。所以我觉得要带着一个开阔的心胸，然后持续的像我们常讲的一个专有的词，就是滚动式的修正，也是持续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像 Bella 一样，可以用宽阔的心胸去面对生活中的差异，跟好好的去学习跟自己相处。好，最后的最后呢，就是回到最一开始的提问啦。有这么多的限制跟要求过的生活，然后到底谁才是那个可怜的东西呢？今天聊了非常多，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那在这一个故事里面呢，如果大家有任何想法或意见，都可以用脸书搜寻用声音说故事来跟我分享，或者是到我的 Instagram 上面，我的 Instagram 是 MiaTalk2020。如果有什么想要反驳我的，也都欢迎到上面去搜寻我，然后跟我互动哦。好，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 Mia，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